欢迎收听女同志周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my。 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虽然今天是要回信，然后而且是回一封相对沉重的信，但因为我邀请到两位新朋友来，就前面还蛮开心的，我们等一下可能要稍微有点时间平复一下心情来正式的回这封信。不过呢，在一开始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伙伴跟我一起录音，一位是儿少全新会的易容心理师。
嗨，各位观众好，我是易容。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玉莲社工师。
各位朋友好，我是玉莲。
嗨，两位好。那儿少全新会是一个缩写，对不对？
对
对，因为我知道你的全称真的很长哈、嗯，那你可以请易容帮我们介绍一下儿少全新会。
好呀，哎，我偷拿一下那个小抄，自己都有点记不得。
对，
我们的全衔是就是儿少权益暨身心健康促进协会嘛，所以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其实我们组织一开始是要注重那个儿少的权益，是由律师啊、心理师或者是一些就是有在做儿少工作的一些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嗯、对、嗯，那后来就是作者这个儿少权益的部分，就是其实也关注到说，其实很多的在逆境中的儿少，其实还有离异家庭等等的，他也跟他们的家庭、跟他们的家长是很有关系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儿少全新会现在就是有在做就是离异家庭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嗯，
对，那我跟玉莲，我们的单位又就是算是我们协会底下的一个分出来的一个中心、啊、叫做全新创伤复原中心、
嗯、
对，那我们中心就是承接那个卫福部有一个那个创伤性创伤复原中心的、嗯、一个方案、
嗯、
然后我们就是做的是性创伤的幸存者、
嗯、
对，然后服务的对象主要其实是成人，对，但因为我们服务的当事人其实有很多也都是儿少时期有就是性创伤的经验的当事人这样子、嗯嗯嗯，对对对。
那去年大概五月的时候 Me Too 的时候，你们不就应该就是不断的加班不断的就是过劳的部分吗？因为我觉得每次社会发生一些事件的时候，一定都会勾起一些人自己可能对于就是心里面就是可能一直没有想要去触碰，但是其实有因为有时候的那种创伤反应、嗯、不是说你不想要它出现或是你压抑它出现它就不会出现，它会出现在你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当中等等的，就是所以去年的状况会，然后他陆陆续续还是一直有人就是
填写那个，对，其实陆续还是有人填写那个咨询表单，
嗯哼，
对，从去年的五月五六月开始吧、嗯、
这真的是一个刀锋啦，就是大家被就是有机会去说
trigger 这样子，
对，然后就会发觉到说，其实这个议题我是想要去做进一步的疗愈，
对对对对对，嗯，辛苦了齁。好，那今天谢谢两位的介绍齁。那今天邀请两位来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收到一封蛮我觉得蛮悲伤的信，那这个悲伤的信我需要更多专业来跟我一起回应它齁，因为我觉得这个悲伤的信后面它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它就是浮出来的这一个人就是而已。那我相信我要先说很哀伤的是，我相信一定有更多人跟信中的这两位主角是一样的，然后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回应就是自己的情绪以及正在面对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才想说找两位更专业的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回应这封信。
好的，
那这封信呢是我们一位听众写来的，然后我先读一下信的内容。好，他跟我们讲说他的女朋友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跟他讲了被性侵的事情，是自己被性侵的事情。然后他是在去年，因为这封信是2024年，就是今年写来、嗯、所以是2023年的时候，然后他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一个 T， 那位网友就是那个 T 网友就一直约来信的这一个人的女友去台南玩。原本他女朋友也是想说住在外面都要去台南玩，台南真的很好玩又很好吃、哦、对对对，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对台南有一些刻板印象、哦、就是好，就是因为想说反正都要出去玩了也是住外面啊，那不如就是跟这网友聊得蛮来的，那去住网友家好了。那结果他就碰到这一个人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觉得羞夸怪怪这样，然后可是可能不以为意，觉得说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个性嘛，那很难说，就是觉得真的很奇怪，特别是如果没有就是在见面的时候没有什么逾矩的行为的话可能就还好，所以他就想说那就还是去就是去住好了。那上车之后往那个网友家开，然后说要就放行李啊请他先上去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就被 性侵了。
嗯，
然后女友跟就是我们的听众坦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脏很随便这样。然后这我们听众就讲说不会啊，就是他真的没有觉得他很脏或是很随便等等，可是他有感觉到，就是即使他一直很尽力的跟他的女朋友说，他的女朋友还是觉得有一个坎在心里面。然后这一个听众就想要说，就想要知道说怎么安慰这一个他的女朋友会比较好一点。
嗯，
这是来信的内容。
是。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遇到一些，我觉得不只是性创伤，我们遇到一些人受伤，就我们而且是亲爱的另一半受伤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安慰他，很想要帮助他，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说很多事情就会很，我其实我自己也会担心，比方说我说了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很讲风凉话，就是比方说，
对啊，
你不要想那么多啦，你不要，可是你知道，就是我心里想说，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想说啊，我知道你真的很痛苦，可是我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然后你都在讲风凉话，就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什么的这样。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二位来，其实我想要针对的其实是这位听众，就是我们当发生了我们身边亲爱的人，不一定是恋人，也许是家人，也许真的很好的朋友等等的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陪伴他？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其实有一些，不要说很多，说有一些资源在陪伴这些就是真的受伤本人这样子。那当然那个前提是这个受伤本人想要主动的，就是接受帮助。对，那我们这个就先放旁边缓一缓，我们可能最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那个跟他讲说我们可以去到哪里，就是受到可以提供帮助。那我们先跳出来，就是这一位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身边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那我们先请易容。
就是对，我就是刚刚听到 Amy 在说这个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来信的听众，但他其实也是一个陪伴者，就可能之后我跟玉莲在讲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用陪伴者这个说法来。对对对，因为他就是我觉得他是很多的创伤的当事人的身边是重要他人们，然后都是其实都是那个也一起跟他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
是，
所以其实我刚听到那个陪伴者，他也是真的是我觉得除了是有观察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在跟当事人是有感同身受一般的痛苦，
是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在那个陪伴的过程中啊，我觉得那一种有安全感的，然后是一个可以有一个足够的心理缓冲的空间，这样子的回应会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先给我们先给一个标题啦，看
什么什么叫心理缓冲。
心理缓冲就是说当你很急很急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说，但那个人我们是需要他可以把我们的急变成缓下来，而不是一个回应让我们更害怕，更想死，更想把自己弄怎样，而是说我被了解了啊，原来这感觉是可以的，然后让你有一种靠到枕头的感觉，那种
靠到枕头的感觉，这个
缓冲的一个心理空间这样子。对，因为我们讲遇到压力事件，从一个急性的反应，到走到创伤，这个需要历程。
对，人家不是说什么悲伤五步骤之类的，什么否认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嘛，
对，
类似像这种东西嘛，一个过程这样子。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也会带大家认识这个历程这样子，然后当然这个历程里面很需要是一个枕头嘛，对不对？如果当事人自己已经在一个惊吓中，他已经自己没有办法给自己枕头的时候，需要就是一个陪伴者
的地上枕头的。
对，真的，其实是真的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认为的陪伴者，他需要有一个创伤知情的一个这样概念的陪伴者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带来这些这样子。
你所谓的有点像是我们这颗枕头还需要有一些先辈知识的枕头会比较好嘛。
没错，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这颗枕头，而且我们想以为它是枕头，就一躺下去空点头。对，我们会，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是希望大家全能，但是呢我们会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想做，我们不要，我一直都很担心大家好心做坏事，就是我们其实出发点完全是好，100%是好的，可总是会有点就是有点弯腰这样子齁。所以我们今天就有点像是让大家知道，如果甚至他其实可以不只用在创伤，甚至说比如就是情绪比较高的时候，或者是也许不是性创伤，还有其他就是
没错，
对对对对，
人活着就有
做摇扇，
对，
看大看小这样子，
它可以就是实施在任何地方的。对，
不过我刚才想到说枕头这件事情跟关系有关，就是说这个从揭露前到揭露后，究竟这个陪伴者他经历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样貌有变化吗？对，在揭露之前，我讲的时候，女朋友跟他讲，发生这个事情之前，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紧密的，还是原本是？就有时候有点像人形立牌的存在，我就觉得很好。
Oh, okay.
可是究竟彼此可以靠多近，其实是原本有一个样子的。但看来揭露这个事情之后，至少我听到的是，这个读者写信来的伙伴，他是想要靠近的，他有一点点的不晓得有没有心急，或者说想要为这个事情做一点努力，为这个关系，为他在意的人做一点努力，这样。所以看来他心里有一些准备，想要做一点努力的，对，只是他自己本身的自己知觉到的关系的变化是多少，然后他自己要从原本是什么样的枕头变，还是他原本只是一个抱枕，或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但现在他变成是一个可能要又做一个创伤之情的枕头之类的。
理解。这边我可以跟玉莲讲一下哈，针对我，然后作为一个专业的同性恋，已经二十几年了哈，我相信他们的关系应该是紧密的，就是女同志的关系其实通常很紧密啦，对对对，所以而且他们应该在一起没多久，因为那个信件里我没有读完哈，信件里面有讲说他们大概在一起大概半年一年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正热恋的时候这样子，对对 对，当然我也。当然我们没有我没有办法得知更多，就比方说为什么他决定，就是他的另一半为什么决定跟他说，比如说通常我觉得啦，通常人我的想象是人家愿意，我自己的经历是人家愿意跟我说更多的秘密，通常都是因为我做对了什么，就是那个做对了什么事，也许让他觉得安心，让他觉得他不会受批评，所以他会让我知道更多的秘密。所以我猜他们的关系就是以我平均对女同志的关系想象是紧密的，然后那个这一位听众写信来，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让他觉得我愿意再跟你多说一点，就是多说一点我的脆弱，因为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还是可以保有秘密的，有些人也不一定说什么都一定说这样，然后他这个听众愿意让他不是他的女朋友愿意说更多，我相信他应该是关系是很不错的，对的，对，所以我就是那为我自己那就是隔空诊断一下，大概是对啊，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像 Amy 刚说，如果他们关系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那。我觉得就回到刚刚玉莲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创伤之情的陪伴这件事情，对，就创伤之情，可能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比较常听到这个词，对，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创伤之情这件事情？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概念了，一个理念，然后也是其实我们协会现在努力在倡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家可以对创伤这件事情有更多的一些理解，然后对于某些可能创伤的反应会有可以去辨识说，可能哪些是其实它不是很奇怪或不是哪里有问题，而是这个是一些就是其实创伤的一些
生理的机制，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对，它就是一些很自然的身心的反应，然后我们能够辨识以后，其实就会像刚刚说的，就是可以更知道要怎么回应当事人，就你不会就是因为他这些反应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就是反而因为我们会因为不知道所以就是会很紧张，怕做错事情，
對對對，
可是 对，当我们前面有这个基础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那个知识可以稍微安顿一下我们，就是
反而是安顿我们自己的，
对，是安顿陪伴者自己超级重要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因为其实真的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担心，像我自己就会想说我这样说你会不会，然后你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反而说我是做错了什么，就是可是其实他像刚刚你讲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正常，就是有点像是他因为受了这个伤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不是因为我，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對、啊、所以其实从这边开始我就想说我可以多分享一点，
是
就是有关于就像刚刚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位陪伴者的伴侣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受伤，那一般其实比较是单次的，因为其实光是性创伤就分成很多种，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他是早年然后又很长期的，跟可能某一些是单次的事件的那种，它同样都会造成一些冲击跟创伤反应，但那个某一些反应的状态会比较不一样，那可能如果以信件来讲它可能比较偏向是
单次的，
对对对，那它其实 蛮明显的，可能就是在事情刚发生的阶段，或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只有刚发生，它会有一个延续。
嗯，
对。那通常我们会简称它啦，就是很创伤后的压力反应，或者 PTSD。大家如果、
PTSD 有
对，大家如果有听过的话，对，我们可能会用这样的概念来简称。当然，它 PTSD 有些比较就是紧密的那种临床的会说，知道它可能是一个医学诊断或者是什么。对，但在就是总体的创伤反应的范围里面，
对，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就是沟通，
而且这样子会让大部分的比较理解这个，因为 PTSD 其实你一讲，我觉得哦，我都大概知道那个是什么，
对，所以其实 PTSD 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到讲讲到玉莲可以补充，就因为真的我们实务上有遇到非常多的当事人，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他会，我们还蛮多的当事人他会去极力的避免去接触到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相关的人就都不要想起来，甚至有时候就是会有就真的是忘记那件事情或忘记那段回忆的那样的解离性失忆的情况。那或者是说那个地方就是相关的地方，比如说刚刚也许说是就在台南，那他可能就是要只要提到台南就不行，就是那个地名就会引发一些他的那个创伤的就被刺激到的那个反应这样子。对，或者是相关的就是事情，就是尤其是像如果是性创伤的当事人，他很多其实会在比如说伴侣可能想要靠近他，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紧密的接触的时候，他其实那个都不是有意识的，他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警觉的反应。对，就是会有一对那个靠近会有一点就是吓到，或者是会有一个有点想要抗拒的感觉，但对他其实不是对于
不是针对这个人，
对，
而是针对有点像是这件事情会让他引起他想象，不是想象，就是想起一些过往。
对，然后那个想，重点是那个想起，它不是你想停就停的，因为那个 PTSD 还有一个部分叫经验重现，那个经验重现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可能就是你稍微有点接触到相关的事情，它其实那个画面或那个声音或那个感觉情绪，它就会突然冲出来，就很像我们有时候看那个 YouTube， 如果你没有买 Premium 的话，它就会突然在某个地方插出那个广告。
没错，
对，其实是像那样的状态，
然后你还不能五秒之后把它按掉，
对，它强迫你读完。对，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创伤反应其实是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被打扰打断的状态。对，好，那即使就是假设好当事人我努力不去想了，我只要不要碰到这件事情就没事，
对，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变成噩梦来就是追杀你啊，或很多压力梦，或甚至是梦到就是相关的情节等等的。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我们当事人可能常睡不好觉，对，就是睡眠很多困扰，对，那你也知道如果没办法睡觉，他可能接下来他那个情绪很多起伏啊，包括你一直想起相关的事情，那个害怕生气悲伤愤怒羞耻，很多很多的这种复杂的感觉会一直在他的生活当中重复，这样子。
还有很多是自责啊，像这封信里面就是讲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随便，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管对，不管那个我们讲施暴者是谁，就是对手是谁，不管我们总是会觉得受伤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惹来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受伤自己，所以刚刚讲那个他的女友就讲说，会觉得我很随便，会觉得我很脏，可明明我们都知道做错事的绝对不是这个人，可是我觉得很难避免的，很多人还是会这样觉得，就即使对很
没错，
那感觉真的很糟糕哎。
对，从刚刚讲的那个其实这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复原工作里面真的很重要但又真的超级难的一件事情，对当事人来说真的很难，所以我也在想是说，对，从急性期一般会自救啊，自己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其实你再也没办法想，开始睡不着，然后常常情绪失控，就像我的一个案主，他是延迟的发作，就说事情发生当下他其实都还好，他是过了很久之后才发作的，然后他那个发作就是像刚刚事发刚刚
结束刚刚发生的时候的，
对，一模一样，就是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要一直哭，他上班也哭，下班也哭，然后一直很焦虑，然后很容易吓到，然后看到家人一点点动之后他就会骂他们
，
然后他听不进去任何别人跟他说的话，就说那时候他的脑袋整个在发作，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不是快要坏掉了，这样他觉得他应该不会好了，就那种失控感就是真的很可怕的，就像好像平常大家一般上班情景有压力的话，你可能会想说那我明天要怎么跟老板说，你可能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事件大到是你的人身安全，就像性创伤这样，你是整个脑部都在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嗯，早知我就不要这样，早知我也不要那样，嗯，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的，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嗯，所以他整个都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然后开始也对人跟对的世界失去了那个安全感这件事情，嗯，所以他整个大脑无法放过他，嗯，就好像自己没办法放过自己一样这样，嗯，对，所以 PTSD 它很可怕，所以急性期一直发作到你没办法缓解，然后超过一个月以上的话，
嗯，一个月其实就是如果这些的我们刚刚讲的身心的反应它维持一般，通常如果你比如说，欸，真的有允许自己在那段时间是可以就是放慢啊休息，或身边其实也有亲朋好友支持的话，大概一个月左右可能会慢慢的就是
减缓，
对对，减缓，然后逐渐回到生活的轨道，嗯，但不是说一个月以后就咚就全好了，嗯，我的应该不会那么快这样子，嗯，对，然后但是如果真的超过一个月了，然后你还觉得就是这些症状还非常的干扰你的生活，然后就是像刚刚可能玉莲分享的，真的在你的工作啊，你的可能跟家人或感情这边是有很大的干扰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蛮需要去寻求一些专业的资源，比如说可能是需要去身心科就医，因为有些那种其实是比较交感神经的反应，就自律神经，如果大家有听过那种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啊或什么，其实是同套的神经的系统，就如果是那部分的一种就是很被激发的反应的话，它其实有时候会需要至少有一阵子先用药物把它降到一定的程度，
就像急性期我们要先稍微把它拉回来一点嘛，
对对对，
然后可能当然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很缓慢，我们都知道可能会很缓慢的处理整件事情的状况，可是如果真的有点像是讲白一点，就是发烧的时候我们赶快先退烧药，然后可能退烧之后我们就想，欸，是不是身体哪里有什么发炎的状况再开始去找嘛，可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发烧啊，嗯，一直烧的人会出问题的，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我觉得你讲的超好对 对, 對，就是这样子，所以通常比如说你真的很急性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当事人讲说，欸，这可能真的需要先稳定一点，對對對對對，然后我们再进到比较是，嗯，心理辅导或心理咨商性治疗，嗯，就是这样子的比较是，哦，真的是从事情啊，那个经验，他的情感如何，他才会有那个体力，嗯，你就想因为急性他连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
对，
整个人的状态是一个非常的就是已经很累了，他根本没有精力去处理，嗯，其实心里我们想要去谈的好多好多的议题，嗯，
对，刚介绍的比较是就是我觉得那这个刚刚二位的介绍会让我比较有点像是知道说有些人的状况其实不是故意的，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就是比方说他真的很抗拒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哎，你这我最讨厌人家，我自己齁是不吃茄子的人，然后很多人啊就会讲说你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然后就会逼着我去就是尝试，我就觉得很堵然啊，然后
不要，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就会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有够有力量，我就会骂回去说，哎，那你怎么不吃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他可能不吃青椒，说那你来吃青椒啊，就是你不吃东西什么，反正这但会有一些过程，一些争执的过程，可是呢就是刚刚二位的介绍其实会比较让听众包括我知道说有些人发生一些比如说抗拒啊或什么，一定有一些背后的原因，当然甚至是如果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有受过一些比较大的创伤的时候，他可能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跟你唱反调，不是故意不尝试或什么什么，他可能就是会引起他的一些身体的不适，然后那个不适可能会幸运的话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一心里 murmur 一阵就过了，不幸运的话可能会晚上做噩梦，或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状况比较不好的高峰期，我觉得这个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再多认识一下这件事情会带给人的一些背后的，就是而且会是很绵长的一个经历，欸，我觉得，
嗯，它的影响通常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嗯，
对，然后刚才Amy 有讲到嘛，就说其实这个所谓当事人，嗯，他会有一个对自己的看法，嗯，这一块我们讲的，
对，
感觉到自己有一个我们讲的污名化这件事情，或者说觉得自己羞耻这件事情，对，我想我们跟易总这边可以比较多可以分享，是说我们自己的案件里面，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会在他每次从工作啊学习啊环境回来之后，自己跟自己相处的品质就会非常非常的
糟糕
、嗯，也许他会有各种方式调节自己，可是那调节的方式，我们讲调节是说消化情绪或让情绪比较不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种，嗯，对，所以这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嗯，那回到 PTSD 里面就是说他讲的负向的认知跟看法跟情绪其实是 我们讲情绪是很大量而且压倒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真的很难过的。
嗯，
那我刚才讲到就对关于那个观众，就是陪伴者的女朋友对于自己的看法这件事情，的确我们会其实是这是事后在看当时的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看法。
哦，你是说我比如说我在跟玉莲讲的时候，我在跟你陈述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在后现在的我在看比如说一年前的我的 对这件事情看法，而不是当下的我的那个的发生那种事情的。
嗯，所以陪伴者要有个能力，就是陪当事人回到当时的自己看当时自己在一个人境情境里面自己的内在状态是什么。
对，
因为你知道其实有压力的情境啊，人都会变，应该是变笨，不是变聪明吧，
是 有点像是我们被吓到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如果被吓到的时候，我是可能是停个两秒然后说吓小了那种。对对对，因为通常不会通常大部分的人被吓到不会想说哎，你先冲下就是马上缓急，不会通常一定会想说哎，怎么回事，就是一定都是那种很就是有点像那个人家说那个被冻住，就是
冻僵，
被冻僵的
那个，就是他是真的有大脑跟神经心理学的基础的哦。就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相关知识的话，你可以看一些市面上，比如说什么心灵的伤，身体会记住啊，你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跟创伤有关的书。
对，有人在压力情况下是过激，就是他随时要跟你
拼命的
拼了，然后就像那个补丁这样，有没有？可是有人其实是偏顺从的，偏观察的，对，甚至是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时间更多，更害怕，其实你真的会比平常还不灵活，
而且其实老实说，我自己在不管是看一些呼吁啊，包括我自己，我都会。可是可能当然每个那个当下状况不一样，可是我们都会讲说，如果你真的人生，我说生命身体的人生受到威胁或什么的话，有时候你我们讲说留下这条命可能比你当时候过激的反应还要来得好，是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可能会更遗憾这样子。对，所以不管是什么反应都有可能，就我们当下已经做了一个，我们当下就做了这个决定了，然后这个决定就应该是当下最好的决定了。 对
真的没有完美的，
真
的只有最适合当时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要从事后去看当时的自己，其实要有一个给当时自己更多的理解跟更多温柔的看待。对，其实你已经做了最好的一个因应了。事后部分就是给更多自己机会理解当时的自己，然后看看我们受到的影响是什么。对
对 对, 對、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从我们从陪伴者的角度来看，因为确实我们很多当事人受到那种会让他们有点二度受伤的回应，就是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怎样怎样怎样，对，你为什么没有反抗，你这样真的是，就是尤其我觉得在约会关系、伴侣关系，或者是像可能信件中是一个比较像交友的关系，对对对，
就我相信你，所以我才去住你家。
对,
對啊，
就是那种，就是他其实还本身有个信任，会有某种交情在的时候，反而会很难。就是有的时候是当事人他其实也对自己的状态是有困惑，或可能他。他在困惑中跟旁边的人稍微分享一下，可是旁边人可能就会有一种就是那这样的话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是就是不情愿，还是什么，只是当下怎么样，事后怎么样，就是
哇，这个真的是，
对，这种如果是这种回应的话，真的是会让当事人非常的受伤。对，可
是
这个就是我觉得像刚玉莲为什么强调说是回到当时的情境，其实我就像 Amy 刚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吓过嘛，或都有那种就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的时刻，那很多当事人在这样的状态下也是这个反应，只是通常大家可能不会像我刚刚还可以讲我有什么大脑神经心理学的知识，可是其实很多当事人跟很多的陪伴者他们都是不知道这个脉络的。对，所以就会有一种，就我现在回到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智商120，我夸试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夸智商120，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当时我会做出这么不理智的决定呢，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怎样怎样怎样呢。对，就很像自己其实已经在心里面殴打自己100万遍了，
是是是，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别人再加哪怕是一点点，就是让他觉得好像又被怀疑或者是又被支持的话，
对对对对，
那个我觉得那个伤害的程度是会被放大的，
是是是，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当我们知道其实本来人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它是非常的自然的一个身心的反应，然后它是就当下真的已经就是大家都已经做最 其实是最能够保命
当下最好的处理了。对 对,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陪伴者他可能在这样的脉络下就会说，就是我真的知道你当时
对对对对
已经尽力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事后诸葛谁不会呢？谁不想要十年前就买台积电呢？嗯、对不对？对不对？就是你知道谁十年后的现在，我们多懊恼自己没买台积电。可是十年前的，如果十年前你跟他讲说，哎，你现在要买，谁会相信你？嗯、我觉得我当下已经做好最好的资产处理了，对不对？嗯、一样的，我觉得回到当下那个很重要，因为有点像是让他知道说他已经尽力了，嗯、他当时候的状况其实已经。我觉得尽力就是尽力保护自己的生命的，我觉得这个没有比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的事情了、嗯、对，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我们要怎么一起来面对跟处理这件事，这样子。
对,
对,
对，
嗯，我刚才也想到一件事情，嗯，大家都还好，然后、嗯、现在进入到身体更多身体的部分、嗯嗯、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需要帮当事人解锁的一件事情、嗯、就是那为什么我好像还有生理反应这件事情
哦、嗯、对对对对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过去的坎。
对，都会觉得我应该要就是那就尽力的什么什么、嗯、可是我居然还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对、嗯、就是你无论你多么的不愿意，跟你也失去了当时身体的感觉、嗯、你根本就不想要记得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根本就不想感觉嘛。
对，
那你的身体
还会有生理反应，
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实务工作里面其实会听到的、嗯、然后也很折磨当事人的、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是在一个身体的一个知识里面，就说只要你还会活的，你还是个活人的话，基本上在一个不愿意的情境下你还是会有身体反应的。
对，你的身体会保护你，老实说。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嗯、比方说我们讲插入的时候、嗯、还是有一些人会分泌就是那个阴道液出来，然后很多人讲说我不是很不愿意吗，什么可是为什么我的身体还会。
对，
因为我们以前的想法就是你爽你才会，就是你心里愉悦你才会这样子的反应、嗯、可是他一点都不愉悦，一点都不喜欢、嗯、可是为什么还会这样子，那个其实真的会想说。所以我是就是这样，怎么样，很多人就想说什么口嫌体正直。
对，这个真的是在很多当事人心中
会
某一种
过不去，对不对？
对对对，会，而且会对自己很困惑，就是一个是很怕跟别人讲，然后别人说：“哎呦，你口嫌体正直哦。嗯”就是这种，就是会非常的、嗯、那个回应，会让他就是更觉得自己
很糟糕。
对对对、嗯，就是会更加强那个自责的东西。
嗯嗯嗯，对，所以这个坎是不是真的很难？
对对对，
完全不是当事人一个人可以哎假装不假装也好，或是不想记得也好。可是他就在你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嗯、或是你可能有一些类似亲密行为的时候、嗯、他就是会出来一下、嗯、出来一下让你 那几秒又仿佛又回到当时的时空、嗯、然后你就再跟自己做一个连结，那个这个连结可能是负向的、嗯、对，所以究竟我们可以怎么来体会这件事情，就是说、嗯、哦，对，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嗯、就是说我们有爬虫脑的身体、嗯、但也有很高功能的认知功能这样、嗯、可是我们就是人
啊，
就是有那一块的身体为了活。
对,、嗯、对对对对，
其实真的是为了活。
对啊，
创伤
对啊对啊，
所有的创伤反应都是为了要让我们保命，跟让我们也知，就是让我们搞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是是是是是。
那其实在这边，就像这样子一个空间环境，可以让当事人去说。嗯，其实他可以说出来的时候，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觉得安全，嗯，被支持，其实他也就走过去了。嗯，那个坎就慢慢的过去了。嗯哼哼哼，他也许某一天想到，又觉得我还是觉得不能接受，然后那只好再来聊一次。嗯、你就再讲了一次，
对对对，
其实你又再被顺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事后再去想这件事情的几率。已经没有了，因为就已经大脑就理解了、嗯、啊，就是这样啊，嗯，啊，我认知上我理解了，嗯，情感可以慢慢的就会慢慢过去，嗯、因为其实边讲就会边爱上，
而且我们会一直在整理自己，老实说，对对对，会不断的在回想。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生命被听见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这件事情说，我鼓起勇气说出来了，然后我们被理解，然后我们被接住那个枕头，我那个枕头到底是不是对的这样子，而不是那种然后木枕头就哎看一颗颗的头破血流的这样子。对啊，嗯嗯嗯。所以今天刚讲的那一些甚至我刚那个玉莲在讲说，甚至想说一定有一些人他是真的是细细回味，那个回味绝对不是好的回味，说细细的更正不是回味，因为回味感觉很好，不是回想这件事情那个，而且细节想说为什么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没有警觉，我不应该跟他上楼、嗯、放行李，或是为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定都会细细的去拆解这些事。那其实 我光想就觉得超级折磨的，因为就几乎每一句话或是每个动作都在就是鞭打自己说你不应该什么什么，可是大家还是希望大家回想一下台积电这件事情，好，对对对，什么时候它冲到什么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应该买但没买，好，对，同样的就是当时候我们 那都是我们当下做好做的最好的处理的，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这样子，对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就是那个当事者，那我们接下来陪伴者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我因为我说的多做哈，不也许不是对你多做，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些先辈知识，就是有点像我们先背起，我们先有一些知识的行囊背在心上，背在身上哈，然后真的遇到就是因为刚刚讲，如果也许我的另一半跟我讲这件事情，他这一次让我接住了，解稍微解消了一点，可能一个月后他可能又因为一些什么 maybe 比方说又有人出来反映 me too 的事情，然后他又被 trigger 一次，然后可能又想要就是又想要找我聊一聊什么的，那我可以怎么在就是陪伴他，可以怎么做一些先就是有先把这些东西先放我身上，然后真的我有试用的时候拿出来翻一翻，拿出来使用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就是方式可以跟大家说的。
嗯，我觉得陪伴者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装备好的跟不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稍微聊一下。
嗯嗯嗯，
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很多，啊，就像我们的我们个人的网官网
官方网站
全新问的官网，我会跟听众朋友讲，我们会附在我们的说明栏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随时回头看，而不要说哎，这边那个玉莲讲到官网然后就把它按住然后我去找，不用不用不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文字说明里面找到。
对
对
对，
嗯，
这个口音已经一去不回，就这样。
官网，
官网，官网，
这是我们有疗伤的图书馆，
嗯，
里面有关于创伤的知识这样子，然后以及怎么样可以回应这件事情，我们有基本上有一个图文的一个说明，其实还蛮快就可以看的。那如果回到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我觉得还可以多做，就是那你可以为自己做什么这样子？对，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交往到半年一年，也许他们的说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是变多的，
嗯，
然后你可能跟他一起在关那个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关系经历到了很多他的变化。
哦，对对对对，嗯，对，我们一定会感受到嘛。
对，嗯，那你一定也有自己疲累，或是自己觉得好像不行的时候，或说怎么做好像都在一个抱在哪里的感觉。
对，
所以你自己能自己能不能被照顾，以及你自己有没有方法找到自己的一个情绪抒发的管道。也很重要，
你说是陪伴者对不对？
陪伴者自己的功课，其实就像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自己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都有自己的諮商师，
对对
真的对，
嗯，
对啊，所以就像那个大家也许听过一个绘本叫《蝴蝶朵朵》
啊，有，他讲性侵的被性侵的小女生嘛，对不对？
对，然后，嗯，所以大家都知道陈杰浩，
嗯，
这一个
对对对
会者，
会者的故事，嗯，对对对，然后他的伴侣就是徐思宁，
嗯，
他是一个陪伴者，
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在他身上我获得很多启发是，
嗯，
他要去做这个陪伴者的工作，而且是密切生活在一起的，
也是伴侣这样子，
对，他其实他自己要很多的后盾，
嗯，
然后我在一个分享会上我听到他总共就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嘛，
嗯，
对，他其实跨海的各种，嗯，加起来至少要四个，
哇，就是
也要有人 hold 他，
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背负的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压力世界，而是说他是对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是有影响的，
嗯，
那当然这个绘本本身杰浩本身的故事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对
这样子的经验跟单次不一定一样，
嗯嗯嗯嗯，
对，只是说的确陪伴者的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照顾自己，这件事情，
嗯，
是不能低估的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照顾自己是包含理解自己有时候会受不了这件事，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尤其在伴侣关系里面，
对，
会蛮需要有一个自己告诉自己说我可以这样子，
我可以受不了的，
对对对，
我可以先停一下，不用那么积极主动的去接住，就是如果可以那很好，如果不行的时候，嗯，你也不要责怪自己，因为人都是有极限的啦，老实说，对，啊，
对，而且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其实刚刚玉莲分享的也是，就是我们都要优先的去 观察跟照顾自己的状态、嗯嗯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假设、嗯欸、我状态好的时候、嗯、我可能听对方跟我讲说、欸、比如说他就是、欸、你今天要不要吃饭这样，然后你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心情好或我状态平稳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解读就是哦好啊，那你问我要吃什么，我不知道、欸、我们一起想一想吧、嗯、就是可能我状态好的时候、嗯嗯嗯、但如果今天自己的状态其实我比如说我发生一些事情，我心情就是 keep up by 就是心情不好、嗯、然后他就哎、欸，你今天要不要吃饭，你要不要吃什么，我就觉得你很烦欸、嗯、
对
你要对，就是对对对对，你要吃什么我会自己决定哦。嗯嗯嗯啊、你要吃这个不要、嗯，就是有点像是我自己人的状态，其实会影响到我听进去的。
天气也会影响啊，
对，
我今天身体舒不舒服也会，月经有没有来啊，什么等等的，那个都一定会影响，
影响可大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
嗯，所以那个为什么说陪伴者很需要回去回到自己的状态？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接着。会接到自己都其实已经
都不好了，
对对对对，甚至有时候也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替代性创伤的发生。
对
对，替代性就是你没有直接的经历这件事情嘛，可是因为你是跟就是当事人很靠近，
很亲近
的，对，而且其实你也在同步的跟他经历那些我们刚刚讲的创伤反应啊，起起伏伏，其实你在他身边，你是他的伴侣，很多都是基本上很像那个感同身受一起经验，所以你自己也会有一些你自己的情感或压力的反应。
嗯，
对，所以当你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认知可能很努力的想要去接、嗯、我看过什么方法、啊、我看那个像全新会的网站也那个方法，对，但我就是没有那个体力，跟我的情感上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就是会听成别的东西、嗯，我就是做不到这件事情、嗯嗯嗯、但没关系，就做不到、
嗯、
因为你已经尽力了、
嗯嗯、
对，其实同句话也给陪伴者、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也已经尽力了，
是是是是、嗯、是是是，可是我觉得、嗯、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很，我刚刚讲了，我前面讲的是当有人跟我说秘密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我一定做对什么，那我当然很开心，想说我当然不是说因为人知道人家秘密开心了、哦、而是想说哇我一定做对什么让你愿意信任我，然后当那个信任，然后我其实后来发现自己慢慢的接不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会责怪自己说为什么我会接不住呢，就是我明明真的很爱他，或是我真的我非常感谢他相信我，然后他可能是全世界唯一跟我讲，就他可能我是那个全世界唯一听他说过这件事情的，我为什么接不住他，那其实那种责备而且是自责、嗯、其实是有时候是会很重很重的，对。嗯，不过我自己我有一个提问想要问哈，其实有时候啊，我觉得就像那个很多很多封信，因为我们很多信听众会写信来，就是很多疑难杂症啊等等会写信来问我们问题，然后大部分我们都有自信可以回应，可是其实像有一些就是像今天这一封信，我就觉得哦，就是我觉得专业的来会比我们更好这样，虽然我们当然就有一部分的专业，可是我觉得会有更完整的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要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如果说我真的觉得，甚至我当下就觉得我 hold 不住，就是那个 hold 不住是，天啊，我觉得这个太重了，就是太重到我根本坐不住。我可以直接跟他讲说，那我给你全新会的资讯，然后你去找，那会不会觉得不太，会不会这个处理会不会不好？
就真诚吧、就是、
对啊，其实我觉得 Amy 刚刚
真诚的表达，
就是你刚刚那样的，就是听到就哦，我真的好。我觉得真的好沉重，好沉重、嗯。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你。
对，
就我这样子跟他讲，其实很多当事人、嗯、就是那个真诚，就刚刚玉莲讲的那个，
嗯、
就是你有时候真的不是语言。
对
对，因为我们也在我们自己也很激动的时候，其实讲不太出来什么漂亮的话这样子。
嗯、
对，可是那种我觉得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 Amy 刚刚的表情，但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那个就是你真的是很关心他、
嗯、
然后你也很同理他、
嗯、
可是这个对你来讲真的也是你们就是一起在那个沉重里面，但当然那个、嗯、有的时候也有些当事人会就是比如说他分享了以后，然后可能他的亲朋友哭得比他还惨、就是啊、这样就是很激动，然后他可能就会当下就是有点收回去想说所以我现在是要处理他对，就是所以也是、
哎、
对对对、
哎、
就是我觉得刚刚就是某一种、嗯、当然不是说你就是你听了以后你更恐慌，然后你在他面前变成反而他要来照顾你这件事、
嗯、
但我觉得那种就是很真诚的表达、
嗯、
所以我可能真的觉得就是、嗯、我真的很沉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到你、
嗯、
我只能在然后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可能只能听、
嗯、
可是我很愿意听、
嗯、
对，因为你是我重要的朋友、
嗯、
你是我重要的伴侣、
嗯、
对，
因为这边我想要提醒就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因为我觉得 我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价值观， 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看法。那当对方就是跟你讲的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受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希望大家先就是先不只是先照顾他，照顾对方也要照顾一下自己，然后不要那么快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断整件事情跟评断对方。然后你当你知道你可能真的勇勇被供出来，就是勇勇被用，因为你的价值观即将要讲出，你真的也觉得，当然这是要自己有察觉了。什么话的时候呢？真的不如让专业的来，我是认真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他真的不是，就是不是坏的。我的出发点，我希望大家都是好的，就是我们出发点就是想说他真完全不是坏的，可是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你讲出这样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人的价值观的问，这价值观的不是问题啊，价值观的就是展现。可是当事人其实会是更受伤的。对，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我有遇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他是跟我不知道怎么具体的讲，反正他是跟家里面的长辈，然后就是对他实施就是性侵这样。可是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不好的，他就会觉得长辈跟他玩，就是对长辈跟他玩。他是真的后来到那个就是成年的时候，因为他是未成年的时候这样，然后到成年的时候，然后才知道，再回头看说，哎，怎么会这样这样子。可是他其实老实说，因为他也没有觉得非常非常不好，他就是只是有点 confused 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当他就是因为这个人是后来自己跟我讲说，他说他很感谢我，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哦，那你觉得如何呢什么，因为他就很直觉说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说什么自己很脏自己很糟糕。可是呢很有一些人，他有跟其他的很好的同学讲过，可是他的同学就想说，他反而会觉得说，你怎么不觉得自己脏呢，你怎么不觉得自己糟糕呢？然后就是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你，我反而是因为这些人的话在尖叫，你知道，就是我说心里在尖叫说，你写冲虾小
我要脸歪了一下，
我想说你在干什么，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的意思，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什么东西灌在这个人身上呢？这个人就是他已经对自己很认识啦，所以我刚刚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就是一定有会别人跟你讲的一些秘密，有时候会冲击到你的一些价值观。可是你能不能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行，我觉得你可以交给下一个人，或是交给更专业的人，而不是直接跟他讲说，哎，你这样子很糟糕，你怎么，你而且他的意思是，你怎么不觉得自己糟糕，这件事情很糟糕
啊。深呼吸。
对，
往往就是不莫名其妙里面你承受了很多别人丢给你的东西，
对，
然后往往都没有思考过的，就很直觉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但因为我们相对脆弱，我们就接起来了这样子。所以刚刚听那个分享回来的时候觉得很傻眼。
对，
所以我们很多的个案的伤也是这样来的。
所以
然后越聪明的孩子或认知越好的孩子，其实会越辛苦在这一块，因为他就越听得懂嘛。对，所以回到这件事情上面，无论是陪伴者或是你是当事人，我觉得就是我一下子忘记我要讲
那我来接玉莲的话
他讲玉莲会想起来
的，这边直接剪掉，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会剪成花絮。哎，我不知道
可以好的好，那刚那个顺下去，如果要我接的话，我就觉得那个要区分自己的情绪跟需求跟对方的情绪跟需求
区分，对了，
区分区分
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有些人真的会有一些圣母光环，就是会觉得说我在拯救你，可是其实老实说这个人会觉得我没有让你拯救啊，我只是希望你听一听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种
区分自己的需求或是对方的需求。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就刚除 Amy 那样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那种可能更难区辨，就有些人会说，天哪 啊你发生这种事情，就是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就是我们通报，我们报警，我们要去说出来，我们要伸张正义，我们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
很多都这样的。
对，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我在为当事人做什么，或我在伸张正义，我在干嘛，
是不是？
对，
是你自己被激发了。
对对对对 对, 對，是你可能 maybe 你发生过什么事，你需要别人伸张正义或什么的。对，因为我一直蛮记得去年在就是2023年5月6月那时候 Me Too 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知道有很多是名人嘛，然后就有一些人就是有些站出来说话的人，他就有讲说，他说他知道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受这个伤害的，但是他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程，就是你选择要讲或不该 不想讲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我想讲，所以我站出来讲，而不是就站出来说，哎、欸，我觉得你应该都有吧，你没有，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程，或是都有自己想要走的步伐，那也许走到你走的地方，也许走不到都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脚步，而不是应该要就是说来我们一起上吧或什么的，好像看似正义，但其实又是另外一种压迫啊，老实说。
对、
啊、
对对对，因为当初、那个形式就是一个、权力就是在一个被压迫的位置，
对，
或是你不得不的位置，
对对对，
那这个也不过是换个形式而已，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还是要做区分，就是你自己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你自己的被区隔的是什么，然后对啊，所以这自己的区分的工作要做好，这样子。
天哪，蛮难的。我觉得那个陪伴者
工作很有意思。
那当那颗枕头真的是，
对啊，
你要在那拍松软这样子。
哇，那颗枕头至少要值5000块哦，就是
一个
哦，就是那感觉是一个就是要具备很多的枕头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说的，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当成陪伴别人的人，可是陪伴者其实有一些好的品质跟我们需要就是再重新思考的品质，这样子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被触发到 trigger 到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放下自己的 trigger 而去听对方现在正在经历些什么，而不是觉得自己被 trigger 到说所以你也要跟我一起到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对，
对，
这个是其实是很好的提醒，而且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对，
对，因为甚至我想说有些人会不会就是被就是有点像陪伴对方陪伴到自己也会想起一些就是不好的经验，然后有一些就是刚刚讲的是被那个被触发这样子。
蛮多的，就是
对，其实是
连一个
一个连一个哟，
会的。所以
哎呦，真的不是太好。就是我常常会在做这样子的主题或是做这样子的就是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想会希望大家遇不到，可是那个对，当遇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对，
对，
对
啊，
所以回到陪伴者这个自己准备
可以做一些什么。
对，
对，
所以无论有没有去跟你什么，但你本身的情绪的同理敏感度本来就很高，你就是很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吸过来的那一种人的话，这也有时候是跟天生的，这跟你个人有没有经验没有关系。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是适时的觉得修炼的时机到了，你的修炼时机到了，就是你试着把自己的
修炼的时机到了，
真的是修炼，
我可以 upgrade 了，升级了。
对，你为了这份关系，你要维持的话，你就是要升级这样子，你把自己精炼好这样，然后一起去跟对你心爱的人一起去接受这个事实。当对方不接受还在脑部发作或者很混乱的时候，可是有你的接受，你先稳住自己。对，然后对方会因为你的稳定而稳定。也许那个发作时期发炎时期就减缓很多。对，就是这是一个原则啦，就是一个比较期待的样子。
也是，我觉得找到自己就是陪伴者自己本身找到陪伴者，就是
对对对，
就是我是一个陪伴者，我找到我旁边的力量，这些人陪伴我去就是面对这些压这个压力。那更正，我觉得不应该说压力，就是因为讲的好像对方给你压力一样，不是，而是他愿意跟你你也愿意，前提是你也愿意让自己去做一个这样子的角色，我觉得都是重要的。可是真的不要就是自己撑住，因为不管是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社会上其实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忙你的嘛，对不对？对，包括热线，像其实因为那个我们当时候在约那个录音的时间的时候，就各自有就是卡住的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后来是先回信给我们这个听众，我说因为我们我一定会制作这一集，因为我觉得这集非常重要，但是在还没有制作或是你还没有听到的时间，我那时候是请他打到我们的接线，就是我们的同志咨询专线热线，然后跟他讲说，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先跟我们的接线义工聊一聊这样子，因为我是蛮有自信的，我们的接线义工一定是可以有个很好品质的陪伴。所以我们也许今天听完了这一些，你觉得比如说到全新会的网站上面有一个那种陪伴的那个资料夹，都学好了之后，可是你偶尔还是会觉得很挫折，因为刚刚讲的嘛，那个状况可能是反复的，可能你觉得今天 OK 了，我们达到了一个三个小时的聊天或三个小时的就是你知道就交换一下心得之后，可能怎么一个月怎么这么短，一个月之后怎么又要来一次。就是我必须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也会担心 这个讲可能不太好，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有时候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如果一直不断的被消耗，而且你自己没有再补充一些东西回来的话，其实很容易这样子的。可是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啊，
是，
对啊，
嗯，我觉得可以就是接着 Amy 刚刚讲，我觉得每个人真的都是有限的，嗯，就是我们陪伴者也是有限的，嗯，然后我们的当事人幸存者也是有限的，嗯，所以很多我觉得那个在陪伴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有时候因为本身疗伤的过程就是起起伏伏。
对啊，
就反反复复的，它也不是那么快。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在这当中，有时候陪伴者会很无力，就是刚其实前面我们就有提到，就是哎，好像我怎么，我好像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努力跟方法，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为什么好像这个状况它改
是
对，好像有点看不见改善或看不见希望，然后会有些会回过头来，其实也会觉得，哎，是不是那是不是我做的不够，
对，
然后是不是我能力不好，
对，
是不是我又怎样怎样之类的，
甚至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跟就是就也会细细回想，
对，
我
每一句话
我是不是应该要多说一点什么，多做一点什么，或是少说一点什么，少做一点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但我觉得我这边也想就是分享一下说，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疗愈工作，除了是有旁边的人陪伴以外，其实真的有一个部分是幸存者的当事人他跟他自己的关系，就是我们讲到所谓的跟自己和解，那样的话，就我先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件事，就跟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好多的自责，
对，
好多的对自己的不理解，
对，
然后好多对自己的情绪或感觉的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很差的那样的感受，会有好多需要消化跟整理的部分，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陪伴者一般的，就是我们在一般情境的，就先不讲助人情境里面的，就你的身边的亲朋好友，能够回应的真的是有限的，然后那个有限它不是只是就是你的个人的能力，有是你在的位置本身，就比如说你同句话，你的心理师跟你讲，就是好有道理哦，你伴侣跟你讲，肯定想打死他，
对啊，那说什么风凉话，可是我心理师说，哎，我也这样觉得呢，这样子，
就是他可能想着说，比如说就是你跟他讲，然后我觉得你是不是，就比如说像你知道有时候心理师会有一些职业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我觉得你是不是很想同理他，就是徐勇，你不要用这种心理师的角色跟我讲话，这样
是是是是是是，
我要听朋友版的，
是是，
对，就是有类似像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自己在的角色跟位置不同，其实我们表达的东西，对方感觉到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真的，如果假设，你陪伴，觉得就是，真的有限，然后我自己可能也真的有点，就是除了我自己说有点快要，就是我也负荷不了了，跟就是我有些话，可能我真的觉得，我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我不适合跟你说的话，就可以把心理师的或者是辅导咨商或刚刚讲的热线等等的这些资源
对
给他，让有一个第三方，就是真的可能是事件之外，生活圈之外，然后有是有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这些工作者来做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对，其实我们很多在疗伤的时候处理的真的是当事人跟自己的关系，然后这个是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很私密的过程，
是没错没错，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会很想跟陪伴者们分享，因为有时候就是如果在那个很像照顾者或拯救者的位置的时候会很难受，就是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帮忙他，对，你真的没有办法，
对，你真的没有办法帮忙，对，
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
对，这个是真的是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或者是什么，因为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在一直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看过我们那个我很喜欢看旅游生活频道，有一个就是他讲的是那种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很多那种超重，就是超级超级超级胖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个那种实境秀，然后他就有点像是就会有那种专业的业余健身教练或者医生，然后去介入，然后让他们
我看过，
我好像看过那个
让这些人减肥什么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就是大概十个受减重就是受帮助的十个女生当中，大概有九个都曾经遭受过性侵或者是任何性伤害，然后他们有讲说他们会把比如说。身为一个胖子，这样讲可能有点那个，就是他说他为什么把自己吃成这样，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身体不会被欲望，所以他们就不想要，就是他们再也不想要经历这些了，那其实就是心理的伤，身体记得，那你那一种没有去解决那个事，后来他们其实有时候就会用心理师，就我说那个实境秀就会用让心理师去介入，而不是只有医生，因为医生可能就解决他身体的
缩胃手术之类的，
就是缩胃手术或是然后减皮，因为你要减皮啊或什么的，然后健身教练可能就真的是带你运动，然后营养师可能就是那个就让吃的更营养， 可是最终如果他没有解决他心里面那一个过不去的坎，
嗯，
他也许老实说，也许不是用就是吃很多来伤害自己，他可能是用 maybe 其他各种就是方式来伤害，所以那个其实是回过源头，回到源头是应该他去解决这一个心里面目前面对到的受伤，而不是就是我们看到可能都是表象而已，其实老实说是这样。当然因为他的这个受伤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状况，但是如果没有去处理那个心理的话，那其实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外怎么样达不到的事情啊。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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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们讲的心理健康，
嗯，
还有跟自己的关系，
嗯嗯，
对，只要这个事情可以确定的话，就是说跟自己的关系是越和谐越健康，嗯，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往前走，
嗯，哼哼，
不然其实你会活在过去，
嗯，哼哼，
因为你有过不去的坎嘛，
嗯，哼
哼，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做复原工作里面其实很重要的目标这样子，
嗯，哼哼，
对，当然陪伴者他可以协助他一起这样子的目标往前是最好的，
对，
但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压力，当然就是也会有，啊，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这样，然后怎么样一起抓到平衡这样，然后也慢慢去理解我的陪伴者不一定都是完美的，或者他一定要有 always 支持我，
或是 always 讲对话，對，就有时候有、欸，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欸，就是我，嗯，像人家来找我的时候，
嗯，
我有时候会很担心说错话，欸，就是，嗯，那个反而是我很大的压力，欸，
嗯，
因为你，嗯，我的想象里面就是他可能比较脆弱，嗯，所以我说错话他可能就会那当当当放大，无限放大100倍这样，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人，我们可能第一个要相信的是他不会伤害我们，
嗯，
就是我说的不会伤害我们是就是对他可能会说错话，对他可能会就是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哦，其实你这样讲我会觉得有点什么，就是你主动告诉他，嗯，或者是相信他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那，
嗯，
事后你们其实可以讨论的，就是哎，欸，其实你刚刚比如说做那个举动，就我随便讲哈，嗯，比方说我跟那个易容说，嗯，我有遭受到很糟糕的状况，但结果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弹开，嗯，对，可是你的弹
就是本能，
对对对，你的弹开可能是因为惊讶，可是我可能会解读成是不是你觉得我很脏，所以你要弹开，嗯嗯嗯嗯，可是我们后来如果有些确认，就是哎呦，我就是也许两三天我一直很介意，嗯，可是我当下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两三天后问你说，嗯，哎呦，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个，我跟你讲的时候你这样子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很不好或什么，那你一定会有一些解释，嗯，说哎没有，我其实是因为太震惊了，怎么会这样呢什么什么的，嗯，我觉得有一些确认，我觉得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我们马上落入了说你就是对我觉得我不好，你就是要伤害我，你就是要怎么样子，我觉得我希望大家给彼此一些弹性，我觉得那很重要，也给自己一些弹性，就是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很会真的很容易有很多伤害啦，真的，
对，就变成是制造了问题，就是说原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嗯，那反而是生活上
多加了一些问题，
对,
對，啊，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生理的部分一定要先解决，就是说睡眠状况，然后平常的意识，有没有亲，比较多的时候是在意识内的，
嗯嗯，
而不是一直被你的各种害怕的东西带走，
嗯，
这样，
嗯，
那个其实要基本上要先解决，
嗯，
你比较比如说当事人，
嗯，
你比较能够去跟你的周围的人相处，
嗯，
对，不然其实你很容易放大对方的反应，
嗯，
因为其实你很多恐惧，
嗯，
对，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只是说如果在生理上可以获得一些控制的话，
嗯，
让自己舒服一点，
嗯，
也是其实适时的还是要去找身心科这样子，
嗯，
对，
嗯，我喜欢说更多的是余裕，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到底有没有余，
嗯，
就是有没有剩余的空间去接受这些弹性，
嗯，
刚刚玉莲讲得很好，就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弄就有点舒服一点，我们不再一直睡眠不足，不再觉得一直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可能就会比较有弹性跟余裕，因为我们自己，
啊，
大家想一下，如果你一直头很痛，我是认真的头很痛，
哦，
就一直头很痛，你怎么有那个时间精力去理解别人讲的话，你会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噪音，
嗯，
每一个人按了一个喇叭都是在挑衅你这样子，就是讲，
嗯，
来决斗吧这样子，可是其实没有，有的真的只是提醒你说，欸，那边危险， 你不要就是不要走过去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把自己身体弄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余一点，然后这个是当事者。那陪伴者呢，我觉得适时的就是找一些外援，然后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对对
对，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那个资源，包括我们的全新会，来我们接下来全新会的那个
我们要
广告开始，对对对，必须要让全，因为刚刚讲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收获非常多，就是包括我自己笔记的，然后这些条例之外呢，一定还有更多嘛。那要那个呼吁一下我们听众哈，每一个 NGO 活下去都是大家的帮忙。那我们多介绍一点全新会，对不对？来。
我先来讲讲，就是以我们全新创伤复人中心，刚好前面有提到是卫福部的方案嘛，所以其实我们复人中心主要服务的可能有一些像比如说是早年的性创伤，可能有些朋友因为要说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都知道，然后可能当他想要去有状态去想说要整理或者是去疗伤的时候，其实也许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
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状态是他可能比如说发生在家庭里面，然后那个实在如果他即使有想要去申诉或什么，可是也非常
真的好难哦，
对，所以如果一个是这样子比较是早年的性侵害的，或者是性创伤的，就是性我可能有包含就是性猥亵、性骚扰，我们现在那个全新自从去年 MeToo 以后也有性骚扰的这个部分，然后后来近年有在那个性私密影像的跟对对对跟骚也有吗？
有
确认一下，
确定一下我们的业务到哪里的？
对，就是这些是跟就是性伤害有关的部分，然后对，这是一个族群，然后另一块可能是需要说，他也许他经过了司法的历程，是可能有去就是法律上就是还有经过一个可能是通报，然后有进到这个历程，然后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因为有些可能胜诉败诉或不起诉等等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结束这个历程以后，他觉得我还是有这样子的就是想要疗伤的需求，还有很多的经验是需要整理的话，那就可以找到就是创伤复人中心这边，对，那我们全新目前主要提供服务的区域是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跟宜兰市，对对对，就是偏北部的这一区，对，那全台湾现在有至少七间，对，就是我们在卫福部的那个
保护司，
对，保护司的网站上你打那个创伤复人性创伤复人中心，就可以找到那个保护司的网页，它就
有
列
出来，全台湾的，
对，全台湾的就是创伤复人中心是就是目前都在持续的提供这些服务，对，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就可以去找到这样子，
对
对。
那如果是其他的像你有多重的需求，你有经济的，有法律的，对，就可以直接是找各地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对，我们简单讲是家暴中心或家防中心这样子的单位，
对对对对，
就每个县市都有，对，然后他们可以提供的是一个社工的一个比较多元的资源啊，
哦、对, 对对，
尤其是打诉讼这件事情，那要寻求诉讼来处理我们的问题的话，其实找他们是优先的，对。那我们单位性创伤复原中心是以没有诉讼为主的，
对
对，因为其实处理的焦点完全不一样，
当然，
对，
当然，
一个是要打仗，一个是说无论有没有打仗，现在要休息，要处理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复原，
是，
对，所以资源上是有点不一样，这样，对，但因为我们。然后回到我们协会，
对，
我们真的是
母会，
我们感谢卫福部有支持我们，对，但其实我们自己也是需要自立的，
对，
自立求生，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些期待是社会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你们是不是很少就是出来讲捐款的事情？
对，
你们讲的非常嘴软的，你看人家我每次都讲说支持我们，请给我们钱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
我看表就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嘴软，不要不好意思，不要嘴软，就是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应该要让更多有余裕的人来支持我们，对不对？好，来，
好，
谢谢 Amy 给我们勇气。
第一个，我们有那个印花乐的布旗的方案，这样子是全天全年后的，就是我们总共只要捐600块，就会获得我们一个布旗
回馈品这样子，
对，回馈品。然后它真的很美，我们是跟印花乐合作的，
那印花乐真的很美，印花乐本身就很美了，然后你又可以捐助全新会，然后又可以得到这么美的东西，对不对？
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去看我们的官网，
官网，这官网我会放在文字的叙述里面，然后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全新会的网站，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联名的名字是写 沿途的明暗隐缺，我陪你度过。
哎呀，
是不是很美？
哎呀，真的很赞，真的很赞。
对，它可以当餐，也可以当桌布，也可以当餐巾。大家各位去野餐的时候，可以铺出来，但要跟你心爱的闺蜜啊、朋友啊一起度过这个下午，这样什么话都可以聊。然后因为是盈缺嘛，
对
对，人生有高有低，但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是一不期的部
分，自己讲一讲都笑到笑。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对对，我们继续，我们继续。是是
好的，好的。五月来。
对对对。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全新会这边每年五月的下旬，大概五二一左右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配合国际创伤知情日这样的一个倡议活动。那我们今年五月有预计会办一些，就是有实体的活动，然后也会有线上的一些募款的活动。对，但因为我们目前正在紧密筹备当中，对，所以详细的资讯可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跟 FB 的粉丝专页。对对对，我们都有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 po 在那个上面。
是是是是，
对对对。
还有我们秘书长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要叫我说的，
是是是，
要叫我说的，
叮咛你要叫说的，
就是一点点的定期定额也可以。
这个真的很重要，对对对，定期定额很重要。
对啊，无论你是要捐多少，只要定期定额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的捐款这边，
100块不嫌少，10000块都不嫌多，定期定额哈。因为我觉得定期定额的好处，真的，我们真的不是不对，我们在乎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想说我们真的不在乎，我们在乎钱，但是我说多少额度不重要，是因为。其实有点像是让全新会知道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包括热线，我们也是，我们很在意那个定期定额，是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有人持续的，然后有人长期的是支持我们的，那种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就是定期定额，就是100块不嫌少，10000块不嫌多。
是，谢谢。
必须要最近训练一下那个
我这些嘴软的，
你们超嘴软，我说大家说没有，我们要大声的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对不对？我最重要，我刚刚都一直忘记问，就是全新会是同志友善，对不对？
对，
当然，
我们有那个 logo，
有那个彩虹旗，对，很棒。因为我刚刚想说，我们大家呼吁大家愿意去找全新会聊一聊，可是我想说，如果今天，当然。我要跟听众讲，我一定是打听过后才会找他，不要找打听过后来说，其实对同志不友善，弯腰的人说，人家就会来骂我了。当然我，因为我要确定让二位讲出来是对同志友善的，是对所有的性倾向是友善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到那边会。再次说，如果真的再次受伤，请来通知我，好，那我就会去骂，因为我的那个我的室友就是你们的秘书长。直接就敲他们说，来，我们出来讲。好，那今天我们用很轻松愉快的心情回这封很沉重的信，是因为我们也希望最终我们都可以跟彼此和解，跟自己和解，跟这个社会和解，然后更理解自己。不过我是认真的觉得更理解自己或是跟自己和解其实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非常，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今年42岁了，我都不知道我就是还要花多久，因为人生很多议题嘛，我都不知道他要花多久跟我的所有的议题和解。Maybe有和解的那一天，maybe 没有，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走在路上，而且愿意看见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
是，
对。今天非常谢谢二位来哈，我觉得聊得非常开，我自己都就是那获得非常多，那大家也会就是可以重点整理，下次我们来聊聊轻松的话题。我本来好像是有机会再聊，刚才说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太多了，就是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聊。谢谢你们来，
然后
大家记得哦，我会把今天全新会的资讯放在我们的那个文字说明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是有兴趣，大家请一定要都去看一看哈。然后谢谢二位来，喜欢我们请让我们知道，然后请在 Apple Podcast 留五星留言，捐款给我们，让我们为女同志做更多的事情。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